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7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共和党大会上提出法治竞选纲领。土耳其高官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表示，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应该是互利互惠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任之后首次接受外国媒体的专访，他表示是否接受九二共识要取决于民意，他还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两岸政策要有更大的弹性。那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我们关心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情况。在正式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首次演讲当中，川普谈到了美国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他言辞紧迫地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将成为一个有法律秩序的国家。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讲实话的人。川普列举一系列数据说明，包括华盛顿和巴尔的摩在内的几个主要城市的犯罪活动在增加。川普说，过去一年这两个城市的谋杀率相继上升了 50% 和 60%。 川普把最近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市和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发生的针对警察的袭击事件称为是对所有美国人的攻击。他指责奥巴马总统利用总统职权以种族和肤色之别分裂国家。川普的演讲覆盖广泛的议题，他还谈到了在美国境内以及全世界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组织的计划。川普呼吁结束多边贸易协议，倡导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恋社区的权利，主张在应对国际危机的时候采取不干预主义，这与共和党的理念背道而驰。川普提到重要解决的三件事，其中包括拥有全世界最佳的情报搜集工作，并弃权他所说的希拉里·克林顿在伊拉克、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推动的国家建设和政权更替的失败政策，以及在恰当的审查机制就绪之前暂停来自任何受恐怖主义影响国家的移民。而在另一方面，在克利夫兰市中心聆听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讲话的同时，在离会场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克利夫兰最贫穷的居民并不相信川普和他的政策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所做的详细报道。
这里每隔一座房子就是烂房。
海伦·马丁在普莱森特山的住宅位于克利夫兰市中心东南，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场外光彩夺目的景象不同，这处居民区充斥着空荡和破败的房屋。
我们美国的基础设施正在崩溃，看看这些多么老旧。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誓言改善包括克利夫兰在内的美国城市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并且创造就业机会。
It's about jobs, jobs, jobs.
关键是就业，就业，就业。党纲说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将会创造基础设施，很难说何者为先，我们两方面都要做。
在很大程度上要从当地领导层开始，在那些社区你一定要有懂得经济发展并且知道如何为大家创造就业机会的领导人物。
这些话并没有说动克利夫兰很多最贫穷社区的居民。
我从川普那里听到的讯息好像是，如果你跌倒了，我会让你继续跌倒，如果你发达了，那我会照顾你的。
俄亥俄州的非洲裔美国人压倒多数的反对川普，上星期的一次民调显示，州内的黑人选民支持川普的不到1%。
这是一个3300亿美元的项目。
玛丽·基特里奇管理一个扶持克利夫兰贫困地段的组织，他认为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都没有充分了解城市问题。
目前我们国家并不重视公共投资，这就使那些小小的问题，甚至拆毁房屋和修理人行道，都成了巨大的难题。
在克利夫兰的普莱森特山社区，坚决支持克林顿的海伦·马丁希望能看到重振社区的行动。
你们总是在为这个目前为那个收税，你们可以修建这些体育馆，可以把钱给橄榄球的那些人，给摇滚乐名人堂，也为我们做些事情吧。
美国之音泰勒克利夫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正式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表示，他会在美墨边境筑起一道墙，防止无证移民和毒品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筑墙言论让他获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不过批评者认为他的这个想法不切实际，而且冒犯墨西哥。也有支持者认为呢，需要这样大胆的做法来管控边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亚利桑那州发来的报道。
这个由钢柱和钢板建成的结构高达4.5米，矗立在长达3000多公里的美墨边界沿线的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从墨西哥这一边来看，那是进入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过境通道。你可以看到那边的海关入境点，而下面就是把两国分开的墙。这道屏障从主要的过境通道向两边的荒漠延伸，经常会有美国的边防巡逻车辆驶过。但是大多数非法跨境都是发生在这堵边界屏障终结的地方，那里只有带刺的铁丝网围栏，毒品走私者每天晚上很容易就能穿过，就像安装在这个牧场里的秘密摄像头所拍到的那样。77岁的吉姆·切尔顿是牧场主人。
我数了一下，有17个人到我的前院，他们显然都是偷运毒品的人。
他说给了那些男子水后，他们就静静离开了。但是牧场离最近的执法机构也要开车1个小时，他必须保持警惕。
我们得靠自己执法，执法得有枪。
切尔顿和边境地区的其他牧场主遇到过破坏围栏、生火、切断喂牛的水管的非法移民。切尔顿喜欢川普筑墙的计划，他说那样就可以阻止移民冒险跨越干燥酷热的沙漠。
如果边防没有问题，就不会有人死在我们的牧场上了。
但是美国海关与边防巡逻官员说，他们正在尽自己的能力。
We do have, on any given day, Border Patrol agents deployed all along the south.
在任何一天，我们都有边防巡逻员在西南边境巡逻。
但是贝森说，走私者很老道，有手段逃避抓捕。
有人坐在这附近山上的制高点，对我们进行反侦查，监视我们的活动。
全国民调显示，人们对加强边境安全的支持度很高。但是本周公布的一份对边境居民的民调显示，墨西哥那边86%的受访者以及美国这边72%的受访者反对在边境地区筑墙。像兰迪·梅耶牧师这样的主张移民权利的人士认为，现有的墙对墨西哥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侮辱了。
这堵墙表示的是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应当拥抱和架起桥梁的人缺乏信任。
吉姆·切尔顿和其他牧场主也希望与墨西哥有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说首先必须执行法律。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亚利桑那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土耳其负责国际关系的主管官员尤斯·罗尔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不会因为上个星期被挫败的政变受到严重影响。土耳其将采取汇集双方的方式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外交。尤斯·罗尔星期四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及了土耳其军事政变被挫败之后，土耳其的政策方针。经历了上个星期的政变之后， 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目前仍然紧张。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一些成员通过声明以及社交媒体指责美国参与了这场未遂的军事夺权行动。尤斯鲁尔表示，这些谴责与总统无关。尤斯鲁尔强调，安卡拉将会继续的与华盛顿进行合作。一些分析人士一直在推测，随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他的老对手伊斯兰教神职人员葛兰引渡回国一事与美国联系起来，土耳其发生的这场危机可能会危及美土关系问题的解决。葛兰目前流亡美国。葛兰已经否认了参与这场试图颠覆埃尔多安政府的军事图谋，并且暗示这场政变能够上演，就是为了使逮捕他变得名正言顺。尤斯鲁尔对美国之音透露，除了美国之外，土耳其还将与伊朗巩固两国关系，并且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在美国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再三地表示，在土耳其政变发生之后，美国与土耳其的结盟关系仍旧坚固。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谴责土耳其的未遂军事政变，但是呢，对大规模的逮捕、拘押涉嫌参与这场未遂政变的数千人感到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表示，那些对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必须绳之以法。但是他同时表示，这必须在遵守法治和维护人权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土耳其当局严厉镇压了那些涉嫌参与未遂政变的人，近9000名警官和6000名军人已经被解职，另外估计有3000名法官被停职。侯赛因表示，他对大规模停职以及据报针对很多人发出的拘捕令深感担忧。他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说，停职尤其令人担忧，人们对土耳其的司法独立感到担心。他说，
联合国人权高专强调，司法和法律行业的独立性对于司法公正至关重要。法官必须能够在不受不正当的限制、压力、威胁或者干预的情况下履行职责。让大量法官停职或者撤职也令人高度震惊。有关很多人受到通缉的报道，增加了人们对任意拘押的担忧。
沙姆达萨尼告诉美国之音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一直与土耳其当局联系，并要求允许独立观察人士进入拘押场所。他说，
需要有独立的观察员能够去探监，并确保拘押场所具备足够的拘押条件，确保被拘押者可以聘请律师，可以见到家人。独立观察员是需要的。现在，至于这些观察员是不是联合国派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独立的。
在未遂政变中有近300人丧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如果人民要求，他准备重新恢复死刑。土耳其2004年废除了死刑。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侯赛因警告说，如果恢复死刑，将是对土耳其履行国际法义务造成破坏，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大步。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21号在台北的总统府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资深副主编莱利·韦茅斯的专访，就两岸关系、美台关系以及最近的南中国海争端等议题发表了看法。蔡英文表示，是否接受九二共识要取决于民意。他还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两岸政策要有更大的弹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是蔡英文自今年5月20号就任台湾总统以来首次接受外媒的专访，专访的内容由《华盛顿邮报》以文字形式全文刊登。蔡英文表示，期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处理两岸关系上能够有更大的弹性，同时能够充分意识到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其政治领导人要必须尊重民意。在回答习近平限期要他接受九二共识的问题时，蔡英文表示不大可能违反民意去接受条件。他说，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地方，民意的走向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承受一些对方的条件 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蔡英文表示，自己在就职时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力求缩小两岸立场的差距，也认为中国大陆方面能够认识到他所释放出的善意。他说，自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民进党政府非常谨慎地处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除了采取不挑衅的态度和防范意外事件的发生以外，也希望能够通过信息的交流建立起双方的互信。再被问到，当台湾的年轻一代更认同自己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更倾向于让台湾走向独立，作为总统如何做到让自己的选民满意，但同时又要兼顾保持两岸关系的稳定时，蔡英文没有直接回答，仅说不同时代和不同族群对中国大陆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的意见会一致，那就是民主。但蔡英文表示，台湾有完整的政府和民主机制，也有军队，因此在他自己和绝大多数台湾人来看，台湾确实是一个国家。他还表示，台湾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是不公平的，而自己作为台湾总统只能在美国过境48小时的待遇也是不公平的。在美台关系方面，蔡英文表示，无论是共和党的川普还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下任美国总统，都希望能够在目前的关系基础上发展更紧密的互惠关系。他也表示，希望在军事方面，包括水面舰艇和潜艇、防空还有网络安全领域，迫切希望美方的支持。蔡英文也重申了台湾政府拒绝接受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立场。他表示，台湾不接受该仲裁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台湾作为利益相关方没有被邀请加入仲裁程序。第二，是台湾被称为中国的台湾当局不能接受。第三，是台湾实际控制的太平岛被裁定为礁，违反了台湾方面长期的主张。蔡英文也借此表达了台湾政府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四点立场。第一点是，争端应该依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第二是，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第三是，相关国家有义务维护南中国海的飞行与航行自由。第四是，台湾主张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中国宣布将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之后，美国国务院近日呼吁南中国海所有的声索方缓解紧张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18号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不想看到南中国海出现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这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有关南中国海领土的声索方。美方呼吁所有声索方缓解紧张局势，寻求不卷入军事物资和任何只会加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人工建设的解决机制。
中国海事部门发布的消息称，中国解放军将从本星期二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这是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之后，中方进行的军事反应。7月22号的裁决发布之前，中国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托纳说，美国从来不要求中国放弃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他说，
美方鼓励所有声索方寻求和平的争端解决方式，这是我们有关南中国海清楚不变的信息。我们对中国和所有其他声索方的主权要求不做评判，我们只是要求各方避免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性措施。
有记者问道，美方是否在这起诉讼案中为菲律宾提供过任何资金、人力、案情和证据上的支持？托纳表示，并不知道美国提供过这样的帮助。他说，
美方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我们自始至终都很明确，这是一个由仲裁庭执行的法律过程，美国对仲裁庭没有任何支配或影响，我们也不会试图以任何形式发表意见。事实上，我们把这些法律程序看作是为了回答围绕南中海领土主张问题的客观非政治化的途径。
托纳重申，希望中国利用这次裁决所带来的机遇，听取所有声索方的意见，用法律和外交方式解决分歧。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北京继续不理会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仲裁。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访问北京，而中国海军继续参与美军主办的环太军演。有分析人士说，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军是否继续把中国看成是合作伙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不顾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呼吁，继续抵制在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法庭7月12号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并在这一海域继续采取被认为是军事化的行为。即便如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7月17日展开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而中国海军应美军的邀请继续参与在夏威夷举行的2016环太多国军事演习。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行动部主任卡尔·舒斯特在夏威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行动表明，尽管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华盛顿依然视北京为可以继续合作的伙伴。
我们发出的信息是，虽然我们对你们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不满，但你们还没有采取不可扭转的行为，我们依然视你们为伙伴，我们依然希望跟你们合作，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
中国海军这次派出了5艘舰船参与在夏威夷州举行的2016环太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美国国防部主管人道救援政策的马克斯温在登舰访问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后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军队应该也能够在一些领域继续合作。
我们在这里证明了不同国家能够在人道救援领域展开合作，为受到灾难影响的人们提供所需的协助。
由于北京不断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反对美军深化与中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反对邀请中国参与环太军演。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情报主任舒斯特认为，美国政界人士对美中两军关系持不同看法，源自他们对中国未来行为的不同推测，而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将决定两军关系的前景。
跟他们合作带来的阻遏效应和互动价值是否能抵消他们从我们这里获得军事秘密？一般来说，只要你们彼此不是敌人，答案是肯定的，回报将超过风险。但如果你认为他们将会采取一些不可逆转的行为，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可能会采取一些被美国视为不可逆转的行为，包括在2020年前宣布南中国海航空识别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5艘插着青天白日旗的台湾渔船星期三上午从台湾屏东的盐埔渔港启程赴太平岛，岛上的船上的渔民计划登岛，并且带回岛上的淡水太平水，向全世界证明台湾控制的太平岛是岛不是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艘来自屏东东港的渔船上午11时在现场民众的欢呼声中缓缓驶离屏东东港镇的盐埔渔港。海吉利号搬运船船主郑春忠是保祖产护主权登太平岛行动的发起人，他在启程前一天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的太平岛是岛不是礁，
不是现在他们说是一个礁，哦，礁对我们台湾很不利，说我们渔民，我们岛，我们有200，我们是200海里，我们200海里去可以在那边活动和捕鱼，哦，你说变成礁，我们没有12海里，真的我们真的不少渔民要怎样过，哦，我们是要去争取说太平岛里面有水，可以住， 哦，要给全世界说太平岛是台湾，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岛，不是台湾一个礁。哦，判的礁真的很不公道。
南中国海仲裁案把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归为礁，让许多台湾普通民众感到难以接受。在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县，这里的渔民或许是对这个仲裁结果感受最为直接的一个群体。他们有时候会前往太平岛周边海域捕捞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黑尾鱼，而把太平岛有岛变礁意味他们未来可能在太平岛十二海里以外的公海上面对越南和菲律宾渔民的竞争甚至纠纷。自南中国海仲裁案将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定义为岩礁的结果公布后，台湾各界反应强烈，但民进党政府一直表现得十分克制。台湾政府高级官员甚至总统蔡英文本人是否该登岛的议题被高度政治化，成为反对党攻击执政党的目标。此次台湾渔民自发组织的保祖产护主权行动的发言人罗强飞表示，活动没有接受任何捐款，完全是渔民们自己筹集资金。据他介绍，一艘渔船往返太平岛仅油料就要花30万新台币，来回要12天。他说
经费来源就是几个字头，不知道能不能大家去筹集钱，不要花多少钱，预估一艘大概是30万。
罗强飞表示，渔民们希望此行登上太平岛并取回太平水，证明岛上是有淡水的，同时还会在周边海域捕鱼。
出去的时候，这些都是作业渔船啊，顺便会带上鱼饵跟钓跟工具，顺便会一路捕鱼下去啊。
嗯，
对啊，以实际的捕鱼动作来宣示我们的需求。
在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议题上，台湾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位置。蔡英文政府没有采取较为激烈的措施，他本人也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登岛宣示主权。台湾媒体报道，渔民此次登太平岛的行动受到了一些压力，原定有10艘渔船参加，最终只有5艘。罗强飞表示，渔民们完全理解政府的困难处境，此行去太平岛就是帮助台湾政府做一些事。
说这次活动我们有感觉到好像有点那个不被家长那个祝福的这种婚姻了、啊、但是没关系，民间的支持就够了，有民间支持力量，我们还是可以勇敢的出发，因为我们可以体谅政府，他现在在国际强权现实当中是否有他的是有要表态是有他的困难，所以我就是应该由我们民间来发声。
也有一些包括立法委员在内的台湾政治人物表示，南中国海仲裁并没有否定台湾对太平岛的主权，而太平岛附近的渔业资源有限，台湾渔民并不常去太平岛附近海域捕鱼。但屏东县小琉球渔会的代表黄流行表示，台湾要争取的不仅仅是渔业资源。
对，下面的猪油嘛，
对对，
哦，以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这个是认为是岛的话，我们的有200海里的和12海里的中间是有，我们可以去开垦，
对，
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是礁的话，我们就12海里，
对，
那另外是公海，每一个国家也都可以来开采。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学者呼吁蔡英文政府接受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的结果，同时跟中国大陆在立场上进行切割。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表示，台湾政府应该接受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的结果，以便未来可以透过更多类似的国际法律渠道来伸张台湾的权益。
一方面可以把我们自己本身这个独立的主权的这个地位能够获得彰显，同时也能够用这个东西来获得其他跟国际的那个国家那个合作联衡的机会啊。
赖宜中还说，对台湾而言，国际法律战是地缘政治成本相对较低又能保有主权主张的重要方式，政府应该组一个专业团队来应应。台湾教授协会星期三举办一场名为“勿任意仲裁南海国际仲裁案”的座谈会， 出席学者就台湾近来的因应作为提出评论。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首次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并才是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仲裁判断对太平岛地位的错误认定，对台湾的不当称谓已经严重损害台湾权益，因此绝不接受，也主张这项仲裁判断对中华民国不具法律拘束力。这项会议也对后续发展提出五项做法，包括捍卫渔权、多边协商、培养海洋法人才、邀请各国学者赴太平岛进行研究，以及推动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和运补基地。专门研究国际法的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黄居正表示，台湾政府不应该在没有提出完整说明及对应之前就任意指称这项裁判是错误的认定。
多数的国际裁判呢，除非法官自己本身有舞弊啦、受诈欺胁迫啦，或是说呢，裁判以后发现新事实，这个时候，那么两造当事国呢，才可以要求，那么主张这样子一个裁判无效，那否则的话呢，这裁判就具有拘束力了。
黄居正副教授还指出，国际仲裁机构的法官在国际法上享有崇高的地位，称他们的判决是误判或有政治考量，与国际常识有很大差异。台湾教授协会秘书长许文堂表示，蔡英文政府在南中国海主权的议题上必须停止再提1947年的南海诸岛概念，才能和中国的立场进行切割。
我不明白民进党在选举前、选举后，甚至到了总统就职的那一天，还一直在拒绝接受九二共识这个虚构的一中原则的时候，为什么自己又掉入这个一中的陷阱呢？
许文堂还指出，目前领土及名称的纠纷主要的源头就是中华民国宪法，未来应该透过全台湾人民的意志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晨恩表示，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要求政府划定太平岛200海里经济水域的建议根本不可行，因为相关国家在这个范围内都有岛礁，不仅可能引发纠纷，在维护上也不符合成本效益。宋晨恩研究员还指出，既然目前国际仲裁的结果已经公布，相关各方应该遵守，让法律而不是实力来解决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海牙仲裁庭不利于中国的裁决发布之后，一些中国抗议者不断袭扰美国在华企业的正常运行。不过，一些在扬州肯德基店就餐的中国顾客对官方发起挑战，奋起维护自身的消费权利，抵制红卫兵式的激进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7月12日，在仲裁庭下达推翻中国九段线的裁决后，中国开动宣传机器抨击海牙仲裁庭的裁决，同时将打击的矛头对准美国等国。中国国内再度掀起狂热民族主义情绪，一些城市的美国连锁店出现中国抗议者。在扬州的一家肯德基店外面，一些人高举中国国旗，骚扰进出肯德基店用餐的顾客，称他们不爱国，丢祖宗的脸。在一旁的警察似乎不管不问，引起现场顾客的强烈反感。顾客郭鲁质问警察：“
您是警察吗？您是警察吗？您是警察吗？你不管他吗？他这么……你们要不管我就投诉警察，我告诉你。人家正常经营，你们干什么来骚扰？你要不管我，就是警察，我就来骚扰你，我就投诉你，我告诉你。”
在场抗议者见警察不管，便继续骚扰其他用餐者。店内有顾客见到窗外此情，吓得不敢出门，抄起手机打电话向警方求救。110接通后，这位顾客说：“
哎，你好，你好，喂，喂，那个，
文峰肯德基，
这个肯德基呢，
他就派了4个警察在
正当营业，完了现在有些人来骚扰，我们是正当合法的营业。”现在那个警察，我们投诉这警察素质不利，他们现在就是派4个警察来，现在已经完全把那个大门给关开了。我们
中国社交媒体上对有人围攻美国餐厅连锁店的反应两极，不过反对这种类似当年文革红卫兵做法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将自拍照片上传网络以示抵制这种无端狭隘的骚扰行为。为了防止国内情绪彼此撞车，中国官媒开始批判针对肯德基的抗议活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朝鲜早些时候发射三枚导弹之后，美国国务院本星期强烈谴责这次导弹发射，并表示要与中国更好的协调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19号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强烈谴责昨天的导弹试验，朝鲜违反了明确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禁止发射弹道导弹的有关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是朝鲜引起国际社会担忧的又一次严重挑衅。这只能加强我们的决心，继续向朝鲜领导层施压，令其停止所有与弹道导弹项目有关的活动，并对他们威胁国际和平的行为进行问责。
托纳表示，目前还没有对朝鲜额外的制裁计划。他说，现有制裁已经十分严格，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执行制裁，这牵涉到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一地区的国家更好的协调。朝鲜19号清晨在黄海北道黄州地区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三枚疑似飞毛腿或蠕动的弹道导弹。朝鲜上星期已经威胁要对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针对韩国进行武力示威。本月初，美国宣布就朝鲜的人权问题对包括领导人金正恩在内的个人和组织机构进行直接的经济制裁。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朝鲜星期三表示已经进行弹道导弹试验，模拟先发制人打击美军使用的韩国港口和机场。朝鲜所说的导弹试验被认为是星期二发射的那三枚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指导了试验，成功测试了模拟引爆核弹头的导弹。朝鲜国家电视台说明了试验的日期。朝鲜在报道领导人的活动时一般都不说明时间和地点。据朝鲜国家电视台报道，试验将射程设定在韩国境内的军事行动地点的港口和机场。韩国军方说，朝鲜在一系列核试验之后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向朝鲜半岛东海岸海域发射了三枚射程在500至600公里的弹道导弹，这是最新的一次挑衅举动。韩国和美国在一个星期前在韩国部署了终端高空区域反导防御系统，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朝鲜威胁将对美韩的行动进行武力回应。朝鲜星期二的导弹试验被认为是一次武力展示。朝鲜一直在争取生产能够装在远程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但是韩国防务官认为朝鲜还没有生产出这种小型核弹头。不过一些专家认为，朝鲜拥有在较短射程的弹道导弹上安装核弹头的技术，这种导弹可以打击韩国和日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法庭7月21号裁定，触发战中运动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和周永康参与非法集结罪成立，罗冠聪煽惑参与非法集结罪成立，每人获准保释，案件押后到8月15号判刑。包括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对这一判决表示强烈的谴责。国际特赦星期四表示，有罪裁决向言论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发出令人心寒的警钟。香港国际特赦香港分会总干事欧美宝说，对学生领袖的模糊指控看起来像是当局的政治报复。国际特赦表示，指控基于公安条例章节，其词语含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次批评这些含糊模糊的概念不符合国际人权法和人民的和平集会权。欧美宝说，当局必须立即停止使用模糊法律来恐吓人民放弃履行他们的和平集会权利，并说所有针对和平集会的审判必须停止。人权观察全球倡导总监胡丹称， 学生领袖被古老殖民法律定罪，这是一个伪裁决。今年19岁的黄之锋是香港雨伞运动中的年轻领袖。那场要求香港实现真普选的民主运动持续了两个多月，让香港部分地区陷入瘫痪。黄之锋在裁决之后表示，自己早有心理准备，他不认同自己是参与非法集结，但是尊重法庭的判决，又认为公安条例应该检讨、修改，甚至是废除。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迫停刊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前社长杜导正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本杂志多年来经历了多少次的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社星期三报道了采访《炎黄春秋》杂志社前社长杜导正的内容。杜导正说，杂志这次受到的整肃不守法而蛮横粗暴，跟以前不一样了。
最后总还是以和平方法处理了，我们也这些让步，但整个杂志的方针风格一直坚持着，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一次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说的很不守法，相当的蛮横，相当粗暴，这有点出乎我预料，我不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怎么搞的。
这本杂志激怒了之前两位中共领导人，但杂志也都挺了过来。不过在习近平治下，虽然打着他父亲徐仲勋赞扬《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金字招牌，但未能逃过最后一劫。
办得不错，徐仲勋。
上星期，《炎黄春秋》挂靠的上级单位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派人取代了杂志社高层领导的职务，并且控制了杂志社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器。于是社长杜导正本周宣布，中国最为知名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停刊。据美联社报道，有分析人士表示，《炎黄春秋》被迅速干脆的整肃，显示了习近平当局正在以数十年未见的力度镇压意见人士。美国之音整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维权异议人士赵长青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通过美国人权组织的营救，星期三从泰国曼谷飞来旧金山。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47岁的中国异议人士赵长青从1989年天安门学运以来，一直努力捍卫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作为当年的学运领袖之一，赵长青过去27年被捕和入狱多达6次，是知名的政治良心犯。近年来，赵长青和一些活动人士推动新公民运动，他们举行小型的抗议活动，要求教育权利的平等，以及公开官员财产，以遏止贪污。这个运动从2013年开始，成为中国当局打压异议活动的目标之一。赵长青40岁的妻子刘晓东和4岁的儿子今年5月逃到泰国曼谷。这个星期三，在公民力量、人道中国和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等人权组织的协助下，取得美国国务院的人道援助，终于让刘晓东母子得以顺利抵达美国旧金山。刘晓东表示，
就是我的丈夫，他从89年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有6次坐牢的经历了。在我们结婚以后，警方也经常，就是尤其是敏感的时期，经常会骚扰我们，然后他也会骚扰房东，迫使我们经常搬家，这样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走这条路，为了孩子。
赵长青和另三名活动人士在2014年4月被中国当局指控触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他被判处监禁2年4个月。刘晓东说，他的丈夫一星期前才获得取保候审，目前在当局严密监视下，两人通过电话。赵长青为寻找固定居所遭遇困难，刘晓东希望丈夫能和她在美国团聚，但有报道说赵长青会坚持留在中国继续他的工作。 刘晓东在飞机从泰国起飞前才打电话告诉丈夫要来美国，当时赵长青非常惊讶。刘晓东目前将由人道中国组织的主席葛寻照应，刘晓东怀有身孕，下个月将临盆。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被坦克碾断双腿，现担任人道中国组织理事的方正表示，中共越境抓人阴见不远。他说，
逃亡即使到了海外也并不是非常的安全，尤其像东南亚这些国家，所以那么说前期第一步的这个营救工作，我们就要非常感谢杨建立先生他以及他的一些朋友们在泰国的时候对他的安置，包括在泰国完成了对他对美国能够到美国的这些程序上的这些事务，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做完，最后由杨建立亲自到泰国陪同他一起来到美国。
方正表示，人道中国和旧金山地区的朋友将协助难民身份的刘晓东母子日后的生活。尽管方正行动不便，星期三下午仍然是由他开车载着刘晓东母子到超级市场采买婴儿用品。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黎检察官说，驾驶卡车在尼斯庆祝巴士底日的人群中横冲直撞的人有同伙，看上去他为了这场的袭击策划了几个月之久。尼斯的袭击案导致了84人死亡。检察官莫林斯星期四在首都巴黎对记者说，从袭击者的手机进行过的搜索和照片来看，他从2015年起就开始为这场袭击做准备。莫林斯说，五名在押嫌疑人正面对实施恐怖主义的初步指控，他们被控为罪犯发动7月14号的恐怖行动起到帮助作用，其中包括合谋谋杀和拥有武器。莫林斯说，嫌疑人当中有四名男子，其中有两个突尼斯裔的法国人，一个是突尼斯人，一个是阿尔巴尼亚人，还有一名拥有法国与阿尔巴尼亚双重国籍的妇女。据法新社报道，情报官员不了解他们中的任何一人。31岁的卡车司机布哈勒尔是突尼斯人，他已经在尼斯居住了多年。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人类生活的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平、繁荣和联系紧密。当有关恐怖主义、死亡、破坏和灾难的新闻让人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残酷和暴力的世界之际，奥巴马星期三在华盛顿的演讲提醒世人，其实人类的生活比以前更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发起的全球发展峰会上发表了一场充满乐观精神的演讲。
The world has never been less violent, healthier.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平、文明、健康和更加包容，人们有更多发展机会，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奥巴马总统的讲话提醒了人们，尽管有关恐怖袭击、大规模背井离乡、飞机失事、政治局势紧张以及埃博拉和寨卡病毒造成破坏的新闻层出不穷，这个世界总体来说比以前更好。奥巴马指出，世界主要大国维持的和平超过了半个世纪，而针对麻疹、疟疾和肺结核的诊疗行动挽救了数以百万的生命，世界范围内人类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得到了改善。
就在过去的25年，全世界有超过10亿的人口摆脱了极度贫困。
自上任以来，奥巴马推动了一些帮助贫困国家解决温饱、教育和能源供应问题的项目和投资，让这些国家获得了除慈善团体外更多机构的帮助。
他
知道这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以及政府、捐赠者、慈善家、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大规模合作。
奥巴马总统说，虽然人类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步，但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
世界上有8亿的成年人和儿童每天靠少于1.25美元的钱来维持生活，每分钟有11个儿童面临着多数原因可预防的死亡，每天成百上千的妇女在分娩中丧生， 当所有这些情况都在我们眼前发生时，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We know we've got a lot of work to do.
奥巴马说，无论下一届的美国总统是谁，全球发展依旧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支柱，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要依赖于全球的发展。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上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家人游览了一些美国风景最美的国家公园。在加利福尼亚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磅礴壮丽的大瀑布前，奥巴马总统赞扬了今年迎来成立100周年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他谈到了美国国家自然资源及保护其免受气候变化等威胁的重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从优胜美地发来的报道。
看看这些风景，你无法通过 iPad 平面荧幕或者油画捕捉到它的美，你一定要来这里亲身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有些神圣，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山谷的四壁被看作像是大教堂的墙壁。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我们不但能够感知自己的精神世界，还能感受到周围环境中的强大能量，仿佛能在这里感受到美国精神。今年八月，我们将要庆祝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100周年。这个机构管理的地点超过400个，包括黄石公园、德纳里峰、格里斯堡、塞尼卡瀑布等。自从我上任以来，我很自豪地追随所有前任总统的足迹，继续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让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美好的户外风光。我记得在我11岁的时候，第一次在湖里见到一头麋鹿。我也记得我们在第一次翻越过一座山后，看到了一大群鹿。还有我第一次见到一头熊和他的幼崽后，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变了。有些孩子住在这附近，却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国家公园的美景属于所有人，这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当我们回顾起过去的100年，我们拥有的全世界都羡慕的国家公园体系，有太多的地方值得庆祝。但是展望下个世纪，下一个100年，保护我们神圣的自然资源更加重要。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我们要有远见，要对后代保护我们的公园和地。
由已故中国改革派领导人、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家人提供书稿，与赵子阳相熟的三位老共产党员编辑的《赵子阳文集》，这个星期二在香港上市。这套文集的出版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说，书中 90% 的内容为首次公开出版，但是有关8964事件的内容没有被收录其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奇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赵子阳的家人将赵子阳文集的书稿直接交给了中文大学出版社。文集由原赵子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第一手原始文献资料汇编而成，汇集了赵子阳从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到1989年去职中共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记录、信函、批语498篇，还包括多幅首次面世的赵子阳手记和珍贵的历史照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奇说，文集的编者是三位老中共党员，是中共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已经退休，他们非常坦然，并未刻意隐瞒身份，因为他们认为出版赵子阳文集是建设性行为，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是一家严肃的非盈利性质的学术出版机构，收到文稿后， 出版社按照常规的学术评议程序邀请了两位学者做评审人，他们都证实了这部文集的真实性和极高的文献价值。甘奇对美国之音说，由于文集涉及问题众多，领域广阔，在评议和编辑中，出版社为不同问题求证过众多领域的专家和顾问。他说，如果加上公开姓名的推荐者，共有涵盖中港台美法德的超过20位学者参与过此文集的学术论证工作。这套共4卷、总计180万字的大部头文集是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的赵子阳文献汇编。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普在第一时间阅读了赵子阳文集，他说，这是目前仅有的由非官方机构出版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文集，也因此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的原貌。
以前像这种高层领导人的这个工作的那些文件啊，一些谈话啊，什么的，都是出在官方出的这个文选里面。至于说当时选这些文章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文章有没有做应景的那种修改，那是后人所不知道的。
新出版的赵子阳文集为人们了解中国的红墙内幕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为解读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鲍普说，从文献中可以看到，80年代初在邓小平主张的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和严打三件事上，赵子阳都执行了，但是他采取了一种审时度势的态度，在关键的时候会制止，把形势逆转过来。
我们可以猜到他并不同意邓小平的这种拍板，他不愿意使这些政治运动啊，这种动用强力部门的这种运动呢，去影响到这个经济体制的转型。他是做了一个自我的判断，选择时机和方法去做出他的事情。
赵子阳最为人知的抗命，无疑是他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支持学生反对邓小平武力镇压，他也因此被罢黜，软禁近16年，直到2005年去世。遗憾的是，新出版的赵子阳文集并未收入与89六四事件相关的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奇对美国之音说，三位文集编者一开始就有意避开六四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希望历史拉开一定距离后再回过头看。他说，编者的本意是通过出版这套文集总结改革开放的起步10年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说，洪灾造成的民众死亡人数接近600人，舆论对此表示有疑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近日继续遭强降雨袭击，中国官媒说，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多个省市遭遇入汛以来最大范围强降雨，北方出现今年入汛第一次范围如此之大、强度如此之强的降雨过程。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地区洪水和泥石流继续肆虐，有限的现场和航拍照片显示，许多地方一片泽国。大灾之下伤亡情况如何？官方之前公布的数字仅有几百人。中国民政部星期四最新公布，上半年全国各地洪水灾害中死亡和失踪人数为576人。中国官媒报道还披露了其他零星数字，例如星期一开始的这轮强降雨中，中国北方地区的死亡人数至少为75人。另外，湖北荆门星期四遭遇的大洪水中有100多人遇难。除此之外，中国媒体继续大量报道部队救灾以及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主持防汛抗洪会议的新闻。报道显示，中国高层领导人此次没有高调出现在洪灾第一线。有网民在中国经济论坛上质疑2016年洪灾死亡人数不可能如此之少，称中国媒体隐瞒洪水死亡人数是政治要求。不过有网友立即提醒他，这种说法可能引来牢狱之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赵婉成，我是陆阳，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